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唱那个 Blessing Assurance 这首诗歌了，第一次发表是在1950年代，那一次是 Billy Graham 的歌培里的在伦敦的布道会，他使用了这首诗歌在布道会上。当他从美国飞到伦敦的时候，突然间收到一个特别的通知，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要见他，给他半小时。大家都知道丘吉尔这个首相带领英国打败这个德国的纳粹，战后他带领英国重新的把经济复苏起来。可是这个老年的首相他身体有毛病了，而且当时对着那个共产阵营非常之困难，他的信心低落了。他知道这个有名的牧师来到伦敦，马上从机场叫人把他叫来。当时戈培里到那个首相府，那个英国的首相站起来，大家谈了一下子，然后丘吉尔就把他的问题告诉戈培里，他的毛病他的困难都摆在眼前，他好像对自己的信仰已经失去信心了，他觉得这个世界越走越败坏，没有希望了。他在这个时候问戈培里有什么办法。戈培里看着这个身经百战非常有功劳有能力的首相，心灵里面感到无限的忧虑。他马上在口袋里面拿出圣经，跟这个首相说，圣经让我们充满希望。然后在一个小房间，两个人谈了一些圣经的事情，还有彼此祷告。原来他们会面只是半小时，结果是一个多小时。然后戈培里为首相祷告离开了。在他的伦敦的布道会上第一次都唱这首 Blessing Assurance 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恭敬地在你面前，你让我们有机会彼此来在你面前聚集，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明白主你的话语，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得着成长，对你的认识更加清楚。主，我们恭敬把我们弟兄姊妹所有的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把我们内心所需要的求你来满足。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我们先来看两段圣经。我们手上拿着圣经，打开约翰福音13章第1节。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在你们的大本圣经是新约146面。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开始念。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我们翻到马可福音14章，在我们的圣经的第新约70面，马可福音第14章32到42节，找到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这面弟兄念双数，这一面念单数。马可福音第14章32到42节，请。 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几年前，中国山西省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他的名字叫张喜忠。他把一个落在岩缝里的女孩子救上来。那一次的行为，当地的报章、报纸用头条来报道这件事。这个姓张的小朋友一夜之间成为全中国闻名的英雄。可是不多久，这个男孩子却因为打斗滋事给学校开除了，甚至流落在街上，没有人管他。当地的人都很奇怪，于是开始调查上一次他救人的事情。原来在当天有一个小女孩不小心地掉到一个狭窄的石缝里，不能出来。女孩子的母亲很心急，拿出1000块人民币作为救人的奖金。张喜忠的父亲看见这件事，马上把孩子推到石缝里面，结果救出那个女孩子，爸爸就拿到1000块钱的奖金了。媒体把这件事夸张的宣传，竟然把这个小弟弟说成是完美无缺的救人英雄。历史上有许多的伟大的人物也有类似的故事，只是夸大的造出来的事情。人总是喜欢把不光彩的软弱的事情藏起来收起来，不让人家知道的。类似的事情其实离开我们不远。华人社会很喜欢使用那个民间的药油啊。当我小时候在香港的路边，曾经看过那些耍武功卖药油的人。这些药油通常都印上很多的好处，通常会说专治头晕身热、伤风感冒、舟车云浪、温虫的咬伤、风寒感冒、直肚子痛、消炎杀菌、烫火消伤、消肿祛风、风湿麻痹、肌肉酸痛、刀伤止血、跌倒扭伤，甚至可以医治暗疮跟狐臭啊。这些夸张的讲法，讲到这些药油啊，就是能医百病的万灵丹。如果你看见这些广告，我们都是聪明人，你会相信吗？如果真的这样有效，那我们生病就不用去看医生了。上面两个例子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种铺天盖地
不讲坏的，一面倒只讲好的好的。他们越讲越暴露当中的不真实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怀疑，不会有人相信的。可见真实的报道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刚才念到的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记载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一段事情当中，我们刚才念到的没有雷霆救兵的宏大的场面，也没有宣传打不死的英雄。马可福音的作者很平实，把主耶稣和门徒的生活言行记下来，把他们所讲的话，他们的行为强势的一五一十的记下来，交代的很清楚，没有一点含糊的地方。经文上面字里行间中绝对没有任何不好的形象收起来，也没有盲目崇拜某一个英雄人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马可把当时耶稣非常忧伤的样子和门徒软弱的表现毫不掩饰，毫不隐藏，毫不夸张，没有虚假的老老实实的记下来。从整个内容来看，充分说明了耶稣在克西玛利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跟随主的基督徒对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克西玛利园走一趟，看看耶稣和他的门徒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逾越节的前一个晚上，耶稣和门徒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小楼上用餐。这件事记载在我们刚才所念到的约翰福音13章上面。当天晚上，主耶稣已经很清楚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父亲哪里去。约翰福音13章第1节，我们刚才所念的，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耶稣他知道快要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可是在他心中还有一件事让他非常的牵挂，始终不能放下来。耶稣所关心的就是这群长时间跟他在一起的门徒。约翰福音13章第1节下半段这样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讲出主耶稣心中最爱最关心的就是门徒。主耶稣在最后的阶段想念的就是那些已经跟随他3年多的门徒。在这个时候，这群门徒还没有学好主耶稣的教训，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想到他们将要面对恶势力，因着主耶稣永远爱他，主耶稣所牵挂所挂念的就是他们了。耶稣和门徒在小楼上用过了晚餐，他就带着门徒走到城外东边的西伦河谷，靠近一个低洼的地方，有一个院子叫克西玛利园，种满了橄榄树，所以克西玛利园的名字就叫榨油房。在约翰福音18章1到2节说到耶稣和门徒从北边的加利利省下来进到耶路撒冷，他们有好子嗣在这里，所以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很清楚大家常常去聚会的地点。耶稣和门徒在克西玛利园的事情正好发生在2件事的中间。第一件事就在马可福音14章12到16节上， 就是在逾越节晚餐中间，耶稣把自己受死牺牲的事情再一次告诉所有的门徒。而另一件事，在马可福音14章43到65节上面，说到耶稣被抓了，他汹涌地面对大祭司的控告陷害。而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事情，他的祷告正好发生在这两件事的中间。他宣告自己要死了，敌人要陷害的事情，把这两件事情介绍来。虽然这一段不是很长的内容，可是在马可福音上面却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耶稣来到克西玛利园，先吩咐一些门徒坐在一旁，然后他带着三个门徒再往前走。这个时候耶稣的行为，他的言语跟平常的有很大的差距。马可福音14章33、34节这样说，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耶稣好像遇到一些事情，一些打击啊，引起他的惊慌、烦恼和畏惧。圣经形容他的身体在颤抖，这好比儿女所信靠的父母突然间失常了，儿女不知所处，或者是一个办事很有能力的领袖，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糊涂起来，甚至好像一个很会游泳的运动员竟然手忙脚乱，很怕下水。很久以前，我的太太有一个朋友，他从香港打电话来澳洲。我太太的朋友是一个教师，多年没有见面，在电话上谈了很多近来的事情。突然间他的朋友说，他所订的飞机票已经办妥了，不断地叫我太太不要担心。可是我太太根本不知道他订了飞机票，听起来一头雾水。后来我太太打听得到消息，原来他那个朋友在一年多前因为要减肥啊，吃了不对的药，影响了记忆。有些不寻常的事，只要我们小心地注意一下，是很容易察觉出来的。我们来看看耶稣不寻常的忧伤行为，现在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那些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门徒有没有察觉出来，有没有发现出来。马可福音14章3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35节接着说，他就少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倘若可行，便叫 那时候过去。按照路加福音22章40节说道，耶稣跪下祷告，他离开那个门徒有一块石头的距离，就是赢一块石头的距离。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距离很近，三个门徒和主耶稣的距离只有一步、两步、三步的有限范围，并不是很远的地方。那个时候，耶稣并不是站着举起双手祷告，他也不是跪着，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脚，整个身体都伏伏在地上。这个动态，伏伏的意思，乃是表明在他心中有极度的伤痛和哀求。这样的姿势和行为，在当时是一般犹太领袖不会去做的。 门徒当时还没有睡着以前，由于他们跟主耶稣的距离很近，当然他们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耶稣俯伏在地上，他们当然听到耶稣的祷告和讲话了。可是我们从马可福音14章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了吗？不能警醒片时吗？38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乱意，肉体却软弱了。44、40、41节都说同样的话。耶稣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门徒，你们要起来警醒祷告。警醒的意思乃是尽力的保持清醒，好像看门的 security 保安人员一样，时时刻刻要守望着。门徒在耶稣多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之下，仍然的继续睡觉了，并没有好好去警醒。难道他们真的看不出耶稣在这个时候奇异的行为吗？相距不过两三步的路，他们却不了解耶稣的心肠。不管怎样，现在门徒的想法是绝对的，绝对的跟耶稣不一样的。由于他们始终没有留心耶稣的忠告去警醒祷告，因此他们忽略了黑暗的权势，慢慢的走进克西玛利园。在这个遭遇里面，我们看见门徒最后落得失败的结果。在初期教会的教导里面，他们特别重视克西玛利园门徒的表现。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由于信仰经常受到迫害，困难常常摆在面前，教会的领袖提醒信徒在信仰在爱慕主要有积极的态度，不要像克西玛利园的门徒那样怠慢，不要落后，要好好的面对，解决自己在信仰上的障碍，不要落到属灵的麻木的地步，而招致跟门徒一样的结果。2015年6月27号那一天晚上，台北一个地方叫八仙的那天举行了一场演唱会，有许多人参加，大家都欢欢乐乐。突然间当中发生一个很大的爆炸，那一次爆炸引起一个意外，造成15个人死掉，484人受伤。在那一次爆炸当中，有一个28岁的台湾女孩子叫蒋英成的，这一次爆炸改变她的一生。蒋小姐当时给火烧了40秒，医生把她救出来，说她整个身体有 91% 都严重的烧伤了，虽然捡回一命，可是 手脚的四肢还有胸部背部都留下了一大片的伤痕疤痕，只有这个颈部稍微完好，因为当时他把领巾包在颈部上阻挡了火。三年里边，从2015年开始，他经历到21次植皮和无数次的物理治疗，丑陋的伤疤，整个身体 91% 的身体都是疮疤，使张小姐十分自卑，经常不想见人，甚至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心里面非常的麻木， 提不起任何的动机。直到有一天，一个摄影师前来邀请他为他拍照片，真是开玩笑啊。双方谈了快一年，终于他肯面对自己创伤的事实，愿意从内心走出这个黑暗。去年11月，让摄影师拍下了他身体所有的疤痕，照片上他的眼神散发出坦然的自信，网络上的朋友纷纷点赞鼓励他好好的努力加油。现在张小姐已经重新投入生活，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用自己的办法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问题，而忽略了主耶稣对我们的叮咛，没有时时刻刻的警醒守望，也没有体贴到主的心意。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念到的门徒一样，其实他们留下了很多属灵的疮疤。有时候我们追求神没有兴趣，到了麻木的地步，不去教会，不再提兴趣去念圣经了。神的吩咐清楚地写在圣经上面，我们应该彻底地把我们自己放下，甘心乐意立志走上主的道路，凡事每一天愿意与主同行。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时刻警醒亲近我们的神，不可以离开主，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健康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门徒这个时候已经呼呼大睡了，只留下耶稣一个人在客西马利园。耶稣俯伏在地上，独自的去面对这个沉重的苦难，他极度伤悲。难道这个就是客西马利园的结局吗？这个时候，在马可福音14章36节，耶稣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啊，只要从你的意思。”这里透露出耶稣在心灵里面有一个非常深沉的难过。耶稣称呼那个主宰天地的神是阿爸，这一句话用亚兰语所说的，他称呼天上的父亲啊，这种称呼非常密切的叫法。由于犹太人不允许随便的直接称呼神的名字，因此在一般人的祷告里面是不会用上阿巴父的。这里正好反映耶稣跟上帝之间、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密切、很特殊的关系。现在耶稣站在神儿子的身份，跟天上的父亲讲话。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清楚地开始告诉我们，在远古亘古创世，直到今时今日，天父和耶稣同在，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耶稣向天父说：“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个杯究竟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翻开诗篇第75篇第8节，杯是代表神的愤怒，是对敌人终极的审判，因此这个杯象征着苦难，象征着气绝的意思。耶稣在后面的十字架上临终大声的喊着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站在神儿子的角色，他在十字架上身体所流出创伤的流血比不上他现在儿子跟父亲的分离， 也比不上儿子给父亲离弃，这种无比的痛苦啊。因为从造天造地以来，他们父跟子从来都是在一起的，没有分开过。而这一次的分开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是一场极大的悲剧啊。一直以来耶稣是神子，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说到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神子耶稣绝对是无罪而神圣的，原来他在天上洁白如雪，没有一点的瑕疵。可是耶稣来到世上，成了人的样式，他要走一趟人的人生，他的生命乃是要担负全人类的罪恶。在神的眼中，一个充满了罪的人是给神弃绝的，不能跟神来往。基于这一点，耶稣陷入到最大的惊慌和战栗的当中。这种失去父亲、给父亲抛弃的经历，是他从来没有尝过的。到最后，因着耶稣把所有人的罪都扛在身上，神终极的愤怒和审判就落在耶稣一个人身上。翻开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我们更进一步清楚理解耶稣的忧伤。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里耶稣讲出他站在一个人子的角色，他是完全知道自己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乃是背负人人的罪，为人代死的。因此上帝的苦悲，就是神的愤怒和审判，都倾倒在耶稣一个人身上。上帝为了实现他的计划，所以差派耶稣来到世界。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乃是把个人的意志重新交在天父的手中，来迎接这个严峻的考验。这个过程是非常难受的，耶稣必须有很大的能耐和意志才能坚持到底啊。痛苦在人的面前确实是不容易，痛苦有许多种，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天的，有些是外表身体的，有些是内心精神上的，有些是过去的，有些是现在的，有些是短暂的，有些是很长期一生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的痛苦在哪里呢？是一件呢，还是很多件加起来啊？日本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他原来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文学家，一生写了很多的小说文章，很有感情。他反对战争，重视人的生离死别。在他的文集小说文章里面，大家统计过，超过 30% 的内容都讲到人的死亡。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比例呢？要解答这个问题，也许要看这个作家早年所遭遇的事情。川端康成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母亲是日本的贵族，有一个比他大的姐姐。川端出生的时候是1899年，正好是我们中国的光绪26年了。那一年也是一个著名的中国文学家出生，就是老舍。老舍也在当年出生。 出山前一年，刚好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化失败了。川端康成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先后染了肺病死了。两姐弟成了孤儿，川端被送到爷爷奶奶那边生活，而大姐被姑姑收养。当她七岁的时候，奶奶死了；十岁的时候，她的姐姐死了；十五岁的时候，唯一的亲人爷爷也死了。她感到非常的孤单和陷入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当他二十岁的时候，正要跟他爱他的伊藤初代小姐订婚，可是有些不怀好意的人从中破坏，把这段婚约解除了，最后这两个爱人都没有结婚。川端早年不幸的遭遇，别人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他出席最多丧葬的名人，意思就是他家里死了很多人，是一个不祥的人啊。川端在中学的时候就立志当一个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一面当记者采访，一面用心的投稿，渐渐在日本、在国际上有名声。终于在1968年的10月，他的三部小说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翻译成英文、德文和中文。他的另一部小说叫《伊豆五良》的，先后改编拍了五期的电影，成就非凡。可是，这一切并不能让他孤单、寂寞的心得到安顿。在他的一生里面，并没有因为得到这些荣誉而感到绝对的开心。1970年，川端康成的好朋友，另一个著名的作家叫三岛由纪夫，自杀死了。三岛由纪夫跟他是一个知己朋友，心里面川端非常难过。两年以后，川端康成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了，两手空空在浴室里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神儿子耶稣在克西玛丽园，他站在人的地位，他一个人现在面对史无前例的痛苦，到底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样面对的？会不会像川端一样很寂寞很孤单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36节，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克西玛丽园的心情和祷告。耶稣很亲密的称呼天上的父亲阿爸，正是强调尊重父亲的意愿和决定。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信心是得到神答复的基础。耶稣三次的祷告神，每一次都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正如耶稣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克西玛丽园现在笼罩着恐惧，我们看到耶稣要面对恶劣的情况，前面的道路非常的严峻。现在恐惧跟信心，鱼和熊掌，你只可以选择一样。对于我们信徒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落在类似的环境当中，在大风浪之中，你会相信耶稣跟你在一起吗？你会害怕狂风巨浪吗？现在神决定要他的儿子耶稣奉献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世人。儿子是最明白父亲的心意，当这个时候 耶稣完全知道父亲的意向，就顺服下来。这个时候，父亲和儿子的心啊，是完全一致的。耶稣拣选了信心，拣选了上帝的旨意，接受这个恐怖的到来。在马可福音14章41节，耶稣说，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接着他不再忧伤，也不再惊恐了，也不再烦恼，他重新唤醒那些门徒。我们要昂首坚定地去迎接敌人的到来。一首伟大的交响乐，包含着很多的乐章，在克西玛丽园里面好像一段小的乐章。第一段乐章让我们看见门徒是迟钝的，但是耶稣却是专心寻求神的心意，最后相信顺服从上帝来的美好安排。主耶稣专注地看着指挥家，以信而顺服的态度去用心把这个乐章演奏得好，虽然当中非常的艰辛，却听到我们主耶稣吹起了胜利的号角啊！敌人把耶稣抓起来了，把他带离开克西玛丽园，并且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所有人的得救。这个完全牺牲的大爱，悲壮的举动，震动了敌人的心房，折服了他们。在马可福音15章38节上面说，站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军官看到耶稣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连敌人也看到主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啊。但我们有没有看到？哎，再过几天，只是再过几天呢，神的大能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忧伤不能压碎他，死亡也不能禁锢他。这是克西玛丽园的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从人子的身份出发，在困境底下，他相信了天父，完成了神老早的计划。唯有信而顺服，才能把主耶稣，才能把我们带到一个胜利的方向。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个人身上都有特殊的计划，许多事情临到我们，在当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是哪个原因，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谁掌管明天呢？神的祝福与同在是一个事实，可能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并非我们原有的计划，但是那个信实的神因着自己的名必然引导我们走在他的心意的道路上。耶稣已经走过人生的旅程了，他常经忧患，必定明白你，知道我们的感受和需要。克西玛丽园的事在初级教会里面大家都很宝贵，发挥了坚固信徒的功用。主耶稣在信心和恐惧上面，他选了信心，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因为神是可信的。终于主耶稣得胜了，神的荣美在我们主的身上彰显了。在澳洲有一个很出名的小说家叫 Tim Winton，他写了十几本书，在澳洲在国际上得到许多的图书大奖。曾经在电视台上 有一个记者访问他，问他在一生里面有哪一件事影响你最深。阿 Tim 很快又谈到他小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不止影响他，也影响他的家庭。原来1960年代 Tim 的父亲原来在博斯的郊外当警察，一家人过着平顺的生活，母亲在家中照顾孩子。有一天电话响了，原来是医院打电话来，医生告诉他，你们的父亲给一个醉酒的司机驾车撞倒了，身体瘫痪不能动，经过长时间的治疗，父亲终于可以回家。可是医生告诉他们，你的父亲一生都要坐轮椅了。父亲是一个很高大的大个子，身体很重，每一天母亲都很吃力，把躺在床上的父亲用尽方法把他搬到去洗澡。日子久了，他那个瘦小的母亲也受伤了，父亲洗澡的问题成了一家的重担和忧虑。社区的人，当地的人慢慢的也知道他们的难处，知道这件事。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敲门，他名叫 Thomas， 是附近教会的信徒。他听到 Tim 父亲的问题，约瑟从教会走过来，看看他们一家人，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从那个时候 ，Thomas 就天天来替 Tim 的父亲洗澡。这样的事情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 ，Thomas 的行为深深影响了 Tim 的一家人。在 Thomas 的身上，他们看见一个年轻信主的人在信仰上面言行一致，感受到主耶稣的爱。 Tim 后来成了基督徒的作家，而一家人和父亲后来还到教会去信了主耶稣啊。克西玛丽园是一个痛苦流眼泪的地方，可是不多久上帝使耶稣奇异的复活了，反败为胜，受害者变成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是耶稣基督，不是犹大，也不是大祭司，更不是抓他的那些人。神深知耶稣的牺牲解决了人类所有人被罪辖制的痛苦，人因着信耶稣的代死，而我们重新有了希望，人生的黑暗一束而轰。耶稣宣示了顺服，换来了新天新地，可见神的智慧实在令我们惊叹了。基督爱我，他为我舍弃性命，主耶稣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我们到底。那么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重担忧伤恐惧放下，全心全意以信心信靠我们的神，等候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一同再唱一首诗歌，刚才唱的560首 Blessing Assurance，有福的确据。